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，父老乡亲们，过年好，祝你平安。好，中国人非常有福气啊，过两个新年，而且这第二个新年呢，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，春节，春天的节日，一个非常充满诗意，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日子。说中国人有没有福气啊？在神家里共有福气，你看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彼此问候，那是神的祝福从天上而来。所以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念之计在于春。春节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，游子归家，亲人团聚，朋友相会，表达亲情，畅叙友情，抒发乡情，其乐融融，其喜洋洋。所以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，贴对联，放鞭炮，包饺子，吃年夜饭，对过去一年的回顾，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我们的父母之情，儿女之情，弟兄姐妹之情，亲戚朋友之情，都寄托在过年的氛围里面和过程中。新年新气象，老人健康，儿女孝顺，事业兴旺，学业长进，是我们的向往。阖家团圆，家和万事兴，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追求。所以说在这个春节里面，在所有的这个我们说包饺子也好，还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里面，最最重要的所有的这些形式里面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有没有人感觉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在这传统文化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，这种情感是一个回家团圆的情感，是一种我们有根根的感觉。你看这个通过电视或者新闻报道，你看这个一到过年的时候，那个各大北京啊、天津啊，还是上海的大城市，都好像是以前来来往往、熙熙攘攘的人，现在都空了，都各自回家去了。家是对我们如此的重要，而且我们那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我们常常有许多的祝福，当然有许多的说祝你发财也好，或者一切顺利也好，万事如意也好，但是还有一个祝福在里面，我们常常对我们的长辈，我们常常说是健康长寿，寿比南山。实际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的情感里面，我们无意识地表达一种对永恒的盼望。那么这个永恒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属天的团圆，一个永远的家，一条回家的路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真是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，把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父老乡亲们一起聚集在你的家中，在这个时刻来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。主啊，真是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讲的听的都从你的话语里得到光照，真的认识你的旨意，你那永远的家，你的对我们人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。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圣经里面，或者在以色列历史里面，有个很重要的人物所罗门，大家都多多少都能听得知道所罗门是谁。所罗门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说他是非常有大有智慧的一个人，因为他的父亲是大卫，大卫在以色列历史上呢是非常一个有名的王，而且在神心目中呢，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。那么他的王位是谁接续呢？就他的儿子叫所罗门。当所罗门接续王位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孩童，是个年幼的人。当时在一个梦中的时候呢，他就开始治理国家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向他显现，是耶和华神向他说什么？说你向我求什么，我必赐福于你。我们都知道这个熟悉这个故事。所罗门求的是什么呢？所罗门求的是什么？对，所罗门求的是智慧。他可以说是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王，他没有求财富，没有求尊贵，没有求荣耀富贵，但是呢，他说：“你赐我智慧，因为我治理这个天下，治理这个国家，你让我明辨是非。”但这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恩典的神，他不但赐给所罗门是一个智慧，他赐给所有他的所有的一切荣耀富贵，一个喜乐迎尊贵。 所以所罗门就所有天下的王都到他面前来听他那智慧的话语，在他智慧话语里面有其中有三卷书就收藏在圣经里面，这一卷书呢叫传道书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哎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神造万物各按其势称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然而神称世之中的作为人不能渗透。好，我们先分享最后一句话，说神称世之中的作为人不能渗透。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？我们看看，我们不管我们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，我们从我们学的看的电视也好，我们学的知识也好，一个浩瀚的宇宙，一个安排经验宇宙的一个银河系太阳系，一个美丽的地球，一个我们的人，我们小小的人在当中，神到底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想没想过我们是到底为什么在这个地上生存呢？我们可能什么也不想，每天忙忙的从早晨到晚上，我们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有时候平下心来，有时候静下心来想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在这个地上是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地上？我为什么到底是到哪里去？我们都知道圣经这本书，只有创造万物的神亲自向我们显明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我们到底是到哪里去，我们在这个世上，在这个一生短暂的日子里面，或者说70年80年或者长的120年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到底是为什么？神有个旨意，就是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显明。圣经有66卷书，我们往往读圣经，咱们大多数都是都知道读圣经，读圣经。但是我们真正的读圣经66卷书，就像66颗珍珠，在这66颗珍珠里面有一条金线，把这66颗珍珠就串在一起。这个金线不改变，这个金线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心意，神的旨意。这卷书非常奇妙，我大体讲一下这卷书，因为有一弟兄姐妹朋友有朋友们不一定没信主啊，不一定太多的清楚，就简单的讲，这66卷书呢分旧约和新约，旧约里面有39卷书，新约里面27卷书，正好3就27嘛。然后呢，这而且作者呢时间的跨度呢1600年，在祖先的就是我们说公元前1500年最早丛书，到主后的第一世纪那么最后一本书，这整个时间跨度1600年的时间，这个作者呢至少有40多位作者，他们相互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年代，相互一个地位差距非常大，又在宫廷里面的，有你像以赛亚，有君王和大卫王，有一个奴夫，有渔夫，但是这些人呢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比如我写这本书，我们互相之间商量商量，因为他不生活在不同一个时代，而且不同的空间里面。但是神非常奇妙，这66卷书呢相互之间完全的融合在一起，没有互相冲突，而且神的旨意，神的心意在这66卷书里面表达了。那么说这卷书吧真是非常奇妙，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一个心意。我们现在21世纪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叫大家都知道叫什么 Big Bang 大爆炸理论，或者更正确的翻译叫大烟花理论。我们知道我们生活这个宇宙，这个浩瀚的宇宙不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们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，那么我们这个宇宙呢按照神的话说，我们这个宇宙有个结束，那么在这个之间呢神有个心意要表达。所以说我们真是圣经这本书就是神所默示的，虽然我们说是人所写的，但是圣灵的默示是神的话。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借着这本书想把他的心意亲自向我们显明。那么这个显明个什么心意呢？我们看第二段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鬼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由神从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与心腹梳妆整齐。 董侯丈夫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好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这个人我们都熟悉。亚伯拉罕这个人呢，生活在哪个地区呢？就是现在的我们说伊拉克和伊朗。伊拉克这边有个尤法拉底河，伊朗这边呢底格里斯河。他是生活在这个两河流域，叫美索不达米平原，是一个非常富饶的一个平原。那么他生活的家乡呢，说叫加勒底的乌尔。这个按照现在的地理位置，你仔细看到加勒底的乌尔到底是哪个地方呢？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威特。所以说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科威特人。这是这么讲哈。但是实际亚伯拉罕这个人呢，就是我们知道他生活的一个地方。他有一天呢，当时的加勒底乌尔呢，因为什么，是当时那个地区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。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帝国历史里面，我们前段时间学丹尼历史，我们知道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那么巴比伦就在那一带。那位荣耀的神呢，就亲自向他显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，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然后神给他应许说，万国必因你得福。他就出去了。我们这个故事这里不是一个今天晚上不是分享，主要分享亚伯拉罕。他出去以后呢，新约里面给他一个评价，他说他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意味此，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那么说更美的家乡，一座预备的城市的天，有根基的城，这个城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，这一节。这段经文在哪儿呢？圣经由66卷书开始，创世纪，神的万物的创造都在接着创世纪告诉我们。那么这条线过了以后，到最后的启示录里面，这是神借着约翰在启示录里面，启示录我们知道圣经是最后一卷书，也是最后一个意象，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彻底的显明了，也神的心意在这个时候彻底的成全了。这里特别重点一个新天新地，一个新耶路撒冷城。新天新地，新耶路从天而降，而且呢说什么，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从宝座里面出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亲自的说，我要与你们同住，你们做我的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神的心意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。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意向，我们是没有方向的。到底这个宇宙到哪去？到底我们的人最后到哪儿去？神借着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向我们亲自的显明。这件可以说这是一个，就像一度我们经常可能听这个，比如说交响乐团啦，或者听一些一个很美的一个诗篇啦，当地结尾的时候是最高峰的时候，这就是神启示的一个最高峰，把他深意亲自的讲明了。那么我们的神愿意这样做，刚才说传道书里面那个所罗门说，借着传道书告诉我们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事称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。我们的人不管承认不承认，我们都对永生的一个盼望。现在看了新闻报道里面，中国人大年初一最早的就是去烧香，一炷香。不管这炷香什么意思，你招财也好，招财宝也好，或者招福气也好，还是招顺利也好，这是真的一个对象，不一定是对的，或者对象我在我们看来是错的， 但是神，你内心的深处那种渴慕是你心中自由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永恒，把这些美好放在我们当中。创世纪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，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生存的时候最宝贵的是一个家，如果失去了家，我们都会成为孤儿，我们都没有安全和依靠。当我们有家的时候，我们感到就非常的温暖，非常的可靠，非常一个就是说一个避风的地方，一个安全的依靠，一个稳妥的地方。家是对我们如此的重要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的。神为什么设立这个家？神为什么设立神这一切啊？我们知道婚姻，神设立婚姻的目的，这里不是要讲的一个点，就是说神设立家是神借着我们在地上的家体会那位天上的父的心，天上的家。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起初创造天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一句话告诉了我们的一切的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。神造这个万有的时候非常有次序，我们知道创世纪大家都很熟悉啊，七天里面的创造里面，特别要注意那一点，当在第六天的时候，神的创造特别的不一样。说神在第六天创造人的时候说，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男造女，专门在整个宇宙当间中间呢，神开了一个最高国的会议。我们的神，因为为什么成为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三个位格独一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是独一的真神。他是一位神，但是有三个位格。那我们是有他的形象的，而且神呢特别的体贴我们，专门造了一个伊甸园。这个伊甸园里面呢，知道我们的人的需要，说造了各样的果树。你果树随便吃，而且有很多悦人眼目的树木。神给我们一个很高的位分，说你要管理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水中的鱼。我们叫什么？常常说这叫什么？海陆空，海陆空大元帅。所以我们人的文的人是非常高贵的，是在万物之中，我们是在万灵之上的，我们是万物之灵啊。但是呢，神有一个在所有这些托付里面，神就出了一道考题。神在园子当中放了两棵树，这个树呢，一个叫分别善恶树，一个叫生命树。神的心意是在你给我交给你所有的万有，管理代表神来管理万有的时候，神给我们出了，给亚当和夏娃出了两个考，这一个考题。而且我们这位神呢特别有慈悲，说害怕我们选错了，害怕亚当夏娃选错了，说你这个树你不能吃，分别三个的树你不可吃，吃了你必定死。这就像老师给我们出一个考题一样，当出一个考题的时候就是 AB 两个选择，告诉我们 B 是错的，但是呢我们选什么？我们还是选 B。 那一天亚当就是这样，神告诉他分别善恶树的不能吃，但是他就是吃了。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人间的整个宇宙中人的一个悲剧，也是一个神的悲剧。这个悲剧在哪里？当耶和华园子起了凉风的时候，耶和华神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什么意思？神不可能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，神完，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，他怎么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呢？神的心意那种情感，是我创造的所有你都破坏了，借着你这个选择。神心目中要我们选择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神要么选择那个生命树。如果说亚当当时选择了一个生命树，我们后面发生在所有的我们在座的都不会成，我们永远得和天使在天上和神永远永远与神同在。这就是神，但是神不得不把这个家，把他的儿女亚当夏娃赶出去，这是一个大的悲哀。那一天呢，神就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了，赶出了伊甸园。赶出伊甸园以后，而且在伊甸园的周围呢就有火焰， 用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因为人犯罪了，我们的人类就从此开始了，我们这是一条线，就到现在世界的洪流是如此的长。因为一个人的犯罪，我们众人都犯了罪，但是神不放弃。神刚才讲到提到亚伯拉罕，神亚伯拉罕就是呼召的一个人。接着亚伯拉罕这个人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的故事，以撒的故事后面就是雅各的故事，雅各生了12个儿子。我们看到这一个整个以色列旧约里面的以色列的历史，神就借着一个人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来把他的心意一步步的来显明，继续显明。我们当时神呼召，就借着摩西从以色列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，就在旷野40年，就专门设了会幕。会幕里边说，神与他们同在，晚上火柱，背日云柱，后来有圣殿。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光景，人往往就这样。我们看到以现在的以色列，他们还是不信这个，就是主耶稣是那位基督。神就在2000年前，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了地上。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这个人来到地上，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不得了的一个事情，可以说整个我们人的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。接着他的出生，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分为旧约，分为新约，一个律法的时代，一个恩典的时代。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恩典的时代，神一切的爱、一切的恩典向我们显明，神接着他的仆人，接着我教会向所有的人的显明神的心意。那么我们的主到底是他来地上做什么？约翰福音提到有一点，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，而且他有丰丰满满的有恩典、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。这个住里面就是后面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一个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第一个发表一个实际，就是一个 tabernacle， 就是那个帐幕，原文是一个字。那么他到地上来到底是干什么？我们读一段经文。我今年是羊年，我是我的本命年，属羊的。看到那个新年的时候，同学现在不有微信圈吗？我也刚刚上微信圈，跟着你们学。我还同学里面发了好多的祝福，里面，而且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微信圈，我看也好多，我看那个一个叫森毅，森毅我不知道哪谁是森毅，发了一个微信里面说羊年如何如何，我就背不下来，说还是羊年洋洋得意，快乐如意，阳关大道，宏图大展，好多美好的词啊。今天晚上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羊，和这些羊有一点区别在哪儿呢？这个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是神的羔羊。我们读一下，这不是神的羔羊到底是他这是为来到地上干什么？以赛亚书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以赛亚书，看，不是这个呢，是稍微的，不，你看那个义，先看那个义。我们这个繁体字这个义啊。说上面有一个羊，下面有一个我，说组成以后说我上面有只羊来盖着我，这就成了义。说中国人造字啊，非常有，就是圣经里面的，就是神的，我们的老祖宗肯定知道圣经的故事，肯定知道这一些。他就告诉什么叫义，唯有上面那个羊来遮盖我才成为义。亚伯拉罕成为义人，世上第一个义人是亚伯拉罕信神就三为义。这个义是神的义，算我们为义。我们接着这个，我们讲到那个就是说中国人字里面很多，比如说船，我们都讲了船，船一个舟子一个拔，那面是有八口人，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诺亚方舟的故事，八口人。而且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亚当夏娃犯罪，那个 魔鬼的魔子，那两个木字是两棵树。这都是很多我想传道啊牧师来分享的时候都分享这些信息。那么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。以赛亚这个人呢，是在主前八百年前，这位先知在主耶稣出生八百年前，接着以赛亚书来看这一段，我们的主两千年前主耶稣来到地上，说为什么要来到地上，我们一起读一下来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与耐压，像甘出于甘地，他无家兴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颜面不看一样，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奸谋人的手下无声。他是这样不开口，因他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疼死的人，谁想他受的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以谁为性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这一段经文就是说，以赛亚就是在主耶稣出生八百年前，他写的一个以赛亚书，就告诉我们主的一生，他来到地上到底是为什么。我们特别的注意哪一句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弟兄姐妹朋友们父老乡亲们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的罪不是说我们本身就这样，我们的罪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的原罪在我们身上。当然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得罪神的地方，所以因为一人的罪孽，我们众人都犯了罪。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？罪和圣洁是不能融合的，必须有一条路。那么这条路呢，就是说借着他儿子来到地上，来亲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应许我们神爱世人，怎么说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信他，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，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孽，我们在神面前就与他和好了，这条路就开通了，这条路就回家的路就有了。而且这位神的儿子，就是神在创世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那棵生命树。新约那个约翰福音告诉他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只要得到神的儿子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神让我们得到的。这就是这位福音。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，福音就是他三日复活，福音就是他告诉我们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条路就是我们回家的路，他就是那个生命树，他就是那个生命河。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两千年，亚伯拉罕到耶稣是两千年，从耶稣到现在两千年，我们现在是2015年。这个时代还要下去，这个时代有一天，接着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时代有一个结束，这个结束的时候就是恩典时代的结束，就是千年国度的来临，我们的主要再回来。这个分界点就是主耶稣再回来，他要在地上掌权，他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，然后再进到一个我们刚才看的意象里面， 就是说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这是一个方向，这是一个目的。所以这个宇宙不是没有目的的，我们在世上不是没有目的的，我们在世上是神有神的心意。主耶稣亲自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约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后面一段，那个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。我就是真理生命，约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好，谢谢。神就是这么怜悯我们，神给我们开了路，我们这是一条回家的路。这条路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这个位分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可能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做我们父母的儿女，我们做我们儿女的父亲，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位分，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这一切是建立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，而且最大的应许就是永生。我们不再做外人，我们不再做客旅，我们不再是孤儿，我们有天上那位父神。当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想想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内心深处会自然认识到我天上的阿爸父，天上的阿爸父。我们不再惧怕，我们得现在在这个今世里面，我们不再胆怯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依托，我们有一个依靠。在永生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归宿，有一个去的，我们知道到哪里去。在圣经里面还有最后一段，最后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故事，就是狼子的故事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说，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然后两个儿子呢，这两个儿子就说，小儿子就对父亲说，请你把我赢得的家业分给我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。然后过了不多日呢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饥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由于着那地方大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然后那个人呢，就到他田里去，到他打发他的田里去放猪。然后他那饿的就是恨不得拿猪所吃的那个兜切啊、充饥啊，也没人给他。他在突然就醒悟过来了，说我父亲家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，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就往他父亲那里去，像特别注意后面这句话啊，向立很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着抱着去抱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。父亲怎么说呢？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而且把那个牛羊犊宰了，我们一起吃喝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的父爸爸的盼望我们能回他的家，这个心意从开创世之初就开始，而且神说什么，在永恒里面，现在创世之前就有这个心意。为什么那么说呢？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是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，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整个宇宙万有都没有的时候，就拣选了你，拣选了我。但是神在永恒当中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。这个旨意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新天新地，说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我要与你们同住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这位父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呢，只要有一颗心归向他的心，我们不管有多大的亏欠，以我们的本相来到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只要悔改认罪，我们的父都会赦免我们。 因为这一切的根据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他三日复活，而且他把上好的袍子拿出给他穿，就是神的儿子，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，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个义字，那个羊上面那个羊，就是神的羔羊加在我们，这就是当我们穿上这个袍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有神的义在我们上，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。而且呢，神还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什么意思？是一个权柄。我们在神家里，我们不是的奴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会与他一同在天上，是在地上的生活，也是你只要有这个心，我们是在地与天的生活。而且把鞋穿在他脚上，在古时候奴仆是不穿鞋的，但是神这位父呢是扒鞋的，说我们有自由，说什么神的儿子叫你自由是真自由。好，感谢神，真是在这里，真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是神的家。那么在影视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，而且这个城是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么我们怎么能来到他面前呢？我们就是刚才这个故事里面，只要我们有悔改的心来到向他认罪，神我们的父就会赦免我们。那么这个道道到底在哪里呢？保罗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个非常有名的保罗，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十三封书信非常有名的，那保罗就说这个道离你不远，我们不要看这个道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的，这个道离你不远，是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因为从心里相信就成为义，然后就可以得救，成为义就可以得救。这就是这条路，这条路呢就是我们回家的路。所以说在新中国人新年的一年里，我们不在地上，我们有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乡亲父老乡亲们，我们有团聚，即使我们不能回去，回去我们的家乡的时候，我们有电话，现在有各种联系方式，我们道一声平安，过年好，我们情感我们地上有团聚。那今天晚上呢，也真是感谢神，我们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父老乡一起在神的家里来一起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接着包饺子，这个饺子本身刚才那个兄伟丁说饺子啊，饺子这个饺子本身吧，就是一个我们就是说一个是一个形式也好，一个载体也好，控制饺子的内在是我们的情感，我们有家的感觉，这个家是我们个人世上的家，这个家也是神的家。我们愿不愿意回家？要么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这个时间亲自对我们讲话。主啊，你不但赐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父母儿女，主啊，我们也真是你赐给我们一个你的家，神的家，这个家在借着这个时代这个教会在把你的家向我们人显明，愿我们都有一个心在你的家里来一起彼此服侍，彼此搭配，来感受你的爱，来感受家的温暖。主啊，在影视里面，主啊，你应许我们说凡信你的就必得永生，你也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家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请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请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，让我们真是单单的仰望你，我们叫一声阿爸父，我感谢你。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